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请同心祈祷。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这个早上你带领我们去一同的敬拜赞美歌颂。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进入认识你的真理，求你的圣灵亦都指教我们去遵行你的真理。为到 Amy， 为到主学的小朋友同样祈祷，求你与他们同在，正如你与我们同在一样，带着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小朋友可以去主学 Kids may go to Sunday school。 弟兄姐妹，请你打开你自己的圣经，约翰一书第五章14到17节。我们差不多来到约翰一书，我们这段时间一路看的经卷，约翰一书第五章14到17节、差不多来到约翰一书的结束。这个早上给一个的题目，为他祈求，为他祈求。先讲一讲我们上一个主日我们特别提到的，在约翰一书里面，约翰一书里面使徒约翰提醒我们要对我们所信的真理是满有把握，要对我们所信的真理满有把握。我们所信的真理是有根有基的，这班的耶稣的见证人包括使徒约翰，他为耶稣做见证。今日你同我相信耶稣的人，我们确信，我们确实知道，知道什么？知道耶稣在世的时间，天父上帝已经为他的儿子做见证。记不记得耶稣在受施洗约翰洗礼的时候，圣灵仿佛甲子降下，天上亦有声音说这个是我的爱子。另外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亦都有人为耶稣做见证，说这个的而且确是上帝的儿子，是一个的义人。第二，我们亦都确实知道耶稣这个的生命，这个生命之道，天父上帝差派耶稣来，不是希望我们只是知道有一个救主，不是只是希望我们是知道耶稣讲过很多很伟大的事情，或者是很有智慧的道理。耶稣来到，天父上帝希望我们是回应，回应父神为耶稣做的见证。回应神的见证的方法就是相信，相信上帝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是真的，而不是当这位的天父上帝为耶稣所讲的说话是谎话，是大话。我们相信，我们接受耶稣是上帝所差来的救主，我们接受他，我们承认我们自己需要拯救，我们承认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第三，我们对我们所信的真理是满有把握的，因为我们确实知道天父上帝给了人永恒的生命。我们讲过永恒的生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不是死了之后才开始的？不是，永恒的生命是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记不记得我用那个例子，那本代表圣经的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生命，你接受了这一本的圣经，这个代表耶稣基督的那部圣经里面的永恒的生命就属于你。你说 no thank you， 我不需要了，永恒的生命就不在你里面。不单止我们知道父神给我们的礼物是永恒的生命，有两样东西我们要很清楚，要很清楚作为信徒我们要很清楚了解的。第一，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永恒的生命。对今天的世界，对一个我记不记得我讲过多元宗教信仰的世界里面，你要讲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可以得到拯救，得到同神和好的关系，这个是不受欢迎的。不过这个是真理，这个是圣经所启示，这个是耶稣基督上帝所差派来的救主他所宣示的真理，唯有在圣子里面才可以得着永生。所以今天当有人说，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你不要理我，我不要理你，这些不是圣经的真理，这些或者是这个世界希望人会做的事，但是这个不是基督徒的责任。基督徒的责任是宣讲上帝的真理，基督徒的责任是努力希望我们身边的朋友，我们所爱的人，他能够一样分享到上帝这个永恒生命的礼物。不单止这样，这个上一个星期我说最重要的一个的真理，一个的真相是什么？很多基督徒今天都说，哎呀，我是信耶稣，不过我有没有永生呢？我怎么知道呢？ 有冇永生边个系我讲嘅啫？有冇永生系上帝去定噶嘛？咁跟住佢哋就以为自己好谦卑咁样去承认话：哎呀，我冇把握噶，我对上帝嘅拯救冇把握噶。仿佛咧系逢一三五就有永生，二四六就冇永生，唔系咁样。圣经唔系咁样讲。如果我哋以为系一个咁患得患失嘅基督徒身份嘅时间，事实上呢个唔系谦卑，呢个系对上帝唔信任，对上帝嘅应许唔捉紧。呢个事实上系一个唔信神嘅表现。让我再讲多次。当我哋话：哎呀，我哋对我哋基督徒嘅身份，我哋对呢个被拯救嘅人生，我哋系患得患失，我唔知得唔得噶。上帝话得就得，如果我有一日去到天堂，上帝话：哎呀，冇你份，咁就冇办法啦。唔系，圣经讲得好清楚，使徒约翰话：我写你一切嘅事情，系要希望你哋知道自己有永生，唔系患得患失，唔系唔知道，唔系谦卑。是要清楚相信知道自己已经有上帝所赐这个永恒生命的礼物。信徒确实能够亦都必须要知道自己有上帝所赐永恒的生命。这个是上一个星期我们简单的一个的回顾。来到约翰一书，当我们讲到把握的时间，当我们讲到在上帝面前坦然无惧，记不记得我提过一样一书里面出现了四次坦然无惧。我们是满有 confident, 满有信心，满有把握的。来到这个早上，我们来到第五章的第十四节。我们就读到另外一段关于满有把握的事情。对什么有把握？对我们所祈祷的事情有把握。事实上，当讲到在约翰一书里面，使徒约翰不是第一次讲到祈祷。带回你看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二十二节，荧光幕上面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一二三，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事实上，使徒约翰老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已经开始的时间，第三章的时候已经提出了关于祷告一个必蒙应允祷告的一个基础。怎样的祷告才是上帝一定应允谁听的呢？有两个在三章二十二节两个的重点，见不见到？第一，如果我们今天是遵守神的命令，那我们向神所求的就必从他得着，读不读到？第二，这个上帝的应许是第三章二十二节下半节，他说如果我们是行主所喜悦的事，那我们向他所求的就必从他得着。这两个的基础是一个必蒙悦纳祷告的基础。来到这个早上，我们在第十四、十五节第五章的时间，约翰再讲到第三个的基础，第三个祷告的根基。什么根基？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一二三，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怎样可以有那个坦然无惧的心向神祈求？怎样可以在祈祷的时间清楚知道我们向神求的无不得着？你记住，这个不是不得着，这个是无不得着，即是一定得的。怎样？有一个很清楚的要求，一个很清楚的基础。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十四节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去求。如果我们今天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去祈求的话，这个祈求是无不得着，是必定得到上帝的应允，必定得到上帝的垂听。所以我再讲多一次，祷告必蒙应允的三个基础。第一，我们是遵守神的命令。第二，我们是行主所喜悦的事，在家书里面已经印了的了。第三，我们是在这里照他的旨意去求。照他的旨意去求。有这三个基础的时候，使徒约翰说，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祈祷，我们就可以满有信心，满有把握，我们可以放胆坦然无惧向主求， 我哋亦都知道向他所求嘅经文话乜嘢，无不得着。George Mueller 呢一个系十九世纪一个教会伟大嘅领袖，系带领英国基督教嘅弟兄会嘅其中一个嘅领袖。佢开办孤儿院，佢一生照顾超过万计嘅孤儿。但是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穆勒他对神的信心和祷告的心。他讲过一句说话，他说祷告不是要胜过神所不愿意的事，祷告是要捉紧神所愿意的。英文他说 Prayer is not overcoming God's reluctance, it is laying hold of his willingness。 祷告是捉紧上帝愿意的，而不是尝试在你的祷告里面去扭转上帝不愿意的。弟兄姊妹，不是吗？为什么我们会想得到父神不想我们要的事呢？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人会这么傻去祈求上帝本来就不想我们得到的事呢？诚然，照着神的旨意祈祷是对的，诚然照住神的旨意祈祷是最有智慧的。为什么我们会想得到上帝都不想我们得到的东西？如果上帝都不想我们得到，就证明那样东西不是对我们最好的。弟兄姊妹，我们搞清楚，上帝永远期望的，上帝知道什么是我们最好的，上帝亦都期望我们得到最好的。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当然是按照上帝的旨意祈求。我们没有理由去尝试去扭转上帝的旨意，去求根本他不想给你的事情。就算给到你，我们知道这个都一定不会是最好。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捉紧我们对神这种的信心？我们有没有捉紧对神这种的认识？上帝一早已经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我们不需要今天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又哀又细又哄又贿赂，你不需要抬着猪 去祈求上帝去听你的祷告。上帝早已知道什么是最好，在你的祷告里面祈求我们可以捉得住上帝愿意为我们预备的一切。我们真正想得到的事实上是什么？是我们有属灵的眼光看见，我们有属灵的智慧听得到究竟上帝想我们得到些什么，究竟上帝想我们得到些什么。正因为是这样，正因为是这样，就算神的旨意有时候的而且确和你和我的旨意不一样，是不是？有时候我们想这样，但是上帝最好的旨意他说不是这样。就算有时候我们和上帝的旨意不一样，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是什么？谁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谁才是那个全爱的上帝？是你啊？不是，是我们所相信的神嘛。既然他才是那个全能全知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真神，所以你和我就仍然会愿意按住神的旨意去祈求，是不是？是不是？正因为是他才是全能全知的，不是我，所以我祈求的时间我是愿神的旨意成就，总好过愿我的旨意成就。弟兄姊妹，苦心自问，有时候我们祈祷，如果上帝真的听了就糟了。上帝啊，为什么那个人要这样讲我啊？惩罚他啦，你审判啦。后来才发现原来我们错怪好人。哦，上帝听你讲，审判了他了。哦，永不超生添啊！哦，咁啊弊啦！弟兄姊妹，我哋唔系全能全知嘅上帝。罗马书十二章二节，我哋有冇试过咁样用一个咁样角度去读？神嘅旨意系点噶？哦，神嘅旨意咧系成日要我做啲我唔中意嘅嘢嘅。神嘅旨意咧系净系为咗我唔好嘅。神嘅旨意咧系成日咧系苦害我嘅，系考验我嘅，系咧系俾啲我唔中意嘅嘢俾我嘅。唔系，圣经话乜嘢？神嘅旨意系良善、纯全，乜嘢话？可喜悦嘅旨意系 good, pleasing and perfect will。问下自己，难道你今日嘅旨意系 good, pleasing？And perfect， 当然不是了。 所以我们求的是上帝，是神要我们得到的，多于我们希望神做我们所做的。我们的祈求是神的旨意成就在你和我的身上，这个是祷告的要求，这个是祷告的要求，这个是那个必蒙悦纳祷告的基础。求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老约翰在十四、十五节继续提醒我们，之前他说我们要祷告，必蒙悦纳的祷告是照神的旨意去祈求的祷告。跟着我们再看下面那两节，我们就来到一个祷告的实例。面对一个犯罪的弟兄或者姊妹，我们为他祈祷，信徒称这个为代祷。面对一个犯了罪的人，我们可以为他做些什么呢？我们一起读好不好？第六、十六、十七两节。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你说牧师，什么罪有分至于死不至于死这么大剂的吗？是吧？牧师，什么是我不理他，什么是不至于死，还怎都不至于死，是吧？但是我想知道，牧师，什么是至于死的罪啊？我犯的那些罪最紧张是这样嘛，是不是至于死的罪啊？你是，你早告诉我啊。什么是至于死的罪，什么是不至于死的罪呢？我们先讲什么是至于死的罪。圣经在这里，约翰一书第五章来到这里十六十七节，这个是其中一个最难明的经文之一，新约圣经里面其中一段最难明的经文之一。但是我们其实不是完全看不明白的，如果我们给一点心机去看，又或者对照一下新约其他的圣经，我们可以找出一个的理据去了解的。什么这里约翰说哇至于死的罪呢？如果我们按照约翰一书之前所读的上下文理，我们可以肯定的一样，这里讲的至于死不是讲你犯罪犯到死，不是说你犯罪跟着你丧失性命。使徒约翰在之前第五章十二节，上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已经读过了，记不记得他讲过，他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里讲的生命不是讲你妈妈给你的，不是讲你肉身的性命，这里讲的生命是讲属灵永恒的那个同上帝的关系，那个属灵的生命。这里讲的是那个犯罪而会影响他失去永恒生命，会影响他同上帝变成隔绝，在救恩以外相对永生的那个永远的死亡。如果是这样说的话，记不记得耶稣曾经在马可福音第三章二十八到三十节，当时他很怒气。为什么他这么怒气？很少见耶稣怒气的，耶稣怒气也都大部分时间不是因为人得罪他而怒气，是因为人得罪了上帝，所以他很愤怒。什么原因呢？当时耶稣针对那些犹太的领袖，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说耶稣是为什么有能力，他靠什么能力去赶鬼的？哦，他的能力必是上帝而来的。而耶稣的能力是靠什么？耶稣的能力，他们说是靠着鬼王的能力去赶鬼的，是靠着魔鬼撒旦他才有这样的能力去赶鬼。耶稣听见他就讲了一个非常重的说话。耶稣说什么？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说他是被污鬼附着。这一班的法利赛人说耶稣是被鬼王附着，所以他才有鬼王的能力去赶鬼。先不要说合不合理先，只鬼会赶另外一只鬼，只鬼都不知道恨另外一只鬼，一起 friend 啦，一起住，根本就完全不合逻辑。耶稣这里的愤怒是因为人明显地看见上帝的工作 但是说这个是魔鬼撒旦的行为。这种不看耶稣是父神所差来的那个角色，这个看耶稣不是上帝所差来的救主，这个行动是不是似曾相识啊？在约翰一书里面就有三个字来到形容这班人咯，记不记得那班叫做敌基督啊？哎呀，我好开心，因为听到了，你记得啊？约翰一书里面就是提到一班这样的教会里面曾经的信徒咯，这班的敌基督不是一个，不是魔鬼撒旦，不是讲紧将来，是讲紧二千年前在教会已经出现的一班在教会里面的信徒。他们尝试抬举自己，将耶稣的身份降低，他尝试跟其他的信徒说，你们信我吧，听我说，我有上帝的独家秘传，我才知道上帝真正的心意和说话，你来听我吧，你不需要听那些使徒为耶稣做什么见证，我所知的比耶稣知的更多。哇，这样高抬自己的时间，上帝说这班就是敌基督。使徒约翰说这班人就是将耶稣反对或者是贬低取代的一班人，他们主张其他人相信他们多于相信耶稣是上帝所差派的，他们叫其他人相信他们自己有上帝的独家秘传，他们要其他人相信，他们自己也都相信，去高抬自己，减低耶稣的教导和拯救的重要性，他们引诱其他的信徒离开耶稣基督这位生命之道。老约翰说这些人是 是跟属神的人对立的，这些人既然不接受父神所差来的救主，就是以父神为说谎。用约翰一书的说话，这班人就是行在黑暗里，就是不认子的就没有父，就是不相信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真爱，背后是出于妒忌，背后是出于恨，是出于魔鬼，是出于这个世界。约翰在这里说，这样的罪没必要去为他祈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六节，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我值得你留意，弟兄姊妹，这里约翰不是说我禁止所有信徒为这些敌基督祈祷，是吗？你读清楚，圣经不是这样说，圣经是说，他说我不是禁止你们为这些人祈祷，而是婉转地，使徒约翰说我不会命令信徒去为了这些犯至于死的罪的人去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使徒约翰觉得这样的祷告是不会有果效的。你说牧师，我有没有听清楚？你有没有讲错？叫人不祈祷都在圣经里面。是啊，你不看圣经当然不知道。你说祈祷都有错的吗？有啊。使徒约翰这里可能很清楚说，我不会命令信徒是向为了这些犯致死的罪的人去祷告。为什么？因为他说你祈祷都不会有功效。为什么不会有功效？因为这个祷告就是正是他之前所说不是按着神的旨意去做的事咯。上帝从来没有要求过我们去为这些敌基督他能够仍然得救去提祈祷。事实上这个是网球，不是打那些网球。这个是妄想的祈求。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弟兄姊妹，对着这班离开真理拒绝耶稣的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不是期望他，不是期望上帝，哎呀你网开一面，你当看到看不到，当不得。真正这班人需要的，这班亵渎圣灵拒绝基督离经半道的人，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是重新认识耶稣基督，而不是妄想父神会对他们的不信视而不见。我再讲多次，约翰这里提醒信徒，你不是去再为这些人他们的不信去希望上帝看不到啊，他们不信耶稣，不过不要紧了，你都继续给永生他们。约翰说这个是妄求啊，这个是不会有果效的，我不鼓励信徒这样做啊。 相反，实际上这班人需要的是重新认识耶稣基督。因为只有接受耶稣，相信耶稣是父神所差来的救主，才有永恒的生命。不是死乞死掠，不是夹硬叫上帝你当看不到，这样的祷告上帝就要听。弟兄姊妹，我们要怎么看这些离开了教会的信徒？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七节讲了一句说话，我们通常读的时间不是太明白，但是如果我们留意耶稣自己的行动，我们就多些了解。经文的大前提说，如果有弟兄犯罪，教会的基督徒应该怎么做呢？首先他说你应该向他相劝，如果他不听，你就带几个见证人再去劝他。如果他都不听，经文就说就告诉教会，我们一起读，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你说牧师，我知道什么外邦人什么税吏，不要跟他们有瓜葛咯，不要鬼理他们咯，踢他们走咯，过主咯，叫他们，是不是这样意思啊？你这么快领头啊？那不是这样意思是什么意思啊？你懂得领头是什么意思啊？耶稣说，如果他们都不听教会的劝告，那就看待他好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是什么意思啊？如果你问十个在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他们的回答就会好像耶稣刚才那样讲，踢走他们咯，当不识他们咯，想回转头啊，你就想了，这样是吗？十个犹太人都会这样讲。但是有一个不是，耶稣不是。如果我们以犹太人的角度去看外邦和税吏，我们就会以为我不听教会就踢走他算数。但耶稣，我想问一下，在福音书里面怎么对外邦人和税吏的？哦，那就完全不同的角度了。重新将他自己介绍给这班人认识。耶稣没有放弃这班人。没错，你不需要去为他，上帝看不见他对上帝的敌对，去仍然得到永生是祷告，没用的这样。但是使徒约翰提我们，圣经提我们，你不当他好像未曾认识上帝，未曾认识主耶稣的税吏和外邦人一样看待。怎么看待啊？踢走他。怎么看待啊？不要理他。怎么看待啊？见到都当见不到。不是，就当他好像耶稣向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地爱，一样地重新将主介绍给他。这句说话显然在这里就发挥很重要的功用。这些的人，这些敌挡上帝，这些犯了至于死的罪的人，是需要耶稣，是需要今天的信徒将耶稣和他的拯救重新传给他。当然今天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信仰都不是那么稳阵的话，面对这些传假道的信徒，你自己都要有个防备。最好就不是自己走去跟他拗一餐，拗拗下跟着你自己都走埋，那就弊了。但是你至少可以为到他祈祷，怎么祈祷？不是为到上帝视而不见而祈祷，是为到他能够有机会再次认识耶稣而祈祷。弟兄姊妹，我做牧者这么多年，教会里面不下有很多人来过又离开。没错，如果你问牧师，一日有24小时的啫，都是跟你是没什么分别的。如果我所有的人我都要走去周围去找，我真的做不到。但这么多年来，我只是抱着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就是我从来没有忘记这些人的名字在我的袋肚里面，我每日都为这些人祈祷。这个你可以做的，弟兄姊妹。或者今天上帝不是差派你去再次劝他回去上帝的羊栏里面，但你可以祈求上帝差派人去劝他回来上帝的真理当中，重新接受主耶稣。唯有我们接受他，唯有我们重新接受这一位的主，我们才有这个上帝所赐永恒的生命。这个是至于死的罪，但圣经不是只是讲至于死的罪，是吗？不是我们犯亲罪就至于死，是吗？如果是这样就大件事了。 呢度讲紧嘅喺第十六、十七节，仍然有另外一种嘅罪恶，系约翰话系不至于死嘅罪。我哋一齐读：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弟兄姊妹，原来系有犯咗不至于死嘅罪嘅信徒噶。如果头先所讲嗰个死系属灵嘅死，呢度讲紧嘅死亦都系讲紧属灵嘅死，系咪？原来今日弟兄姊妹犯罪，唔系通通都犯咗，系同神永远隔绝嘅至于死嘅罪。今日你同我或者其他弟兄姊妹，当佢犯罪嘅时间，系会犯咗嗰个唔导致佢属灵生命死亡嘅罪。事实上，佢哋仍然系从神而生，系有得着永生嘅确据，但系佢生活里边嘅行事为人，只系喺呢件事情嘅里边，只系喺呢一样嘅事情里边，佢冇办法反映到天父嘅形象。对于呢一班人，约翰话我哋可以点做？弟兄姊妹，对于呢一班人，约翰话我哋可以点做？约翰话我哋要为他祈求。如果你见到一个主里面的弟兄他陷在罪里面，或者姊妹，我不是有性别歧视。如果你见到一位弟兄或者一位姊妹他犯罪或者在罪里面，使徒约翰提醒我们第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就周围告诉人听。是吗？不是，不过我们是。我们是最容易就走去唱他。我们是第一直接会做的，就是在背后讲他。弟兄姊妹，现在跟你隔离那个讲以下这几句说话，不是讲人闲话，讲吧，跟你隔离那个讲，不要讲人闲话，是帮他代求。不要讲人闲话，是帮他代求。使徒约翰第一个提醒你的，若果我看见弟兄有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哦，我们就嗱临在他背后唱他。讲他，不是，我们是就当为他什么祈求？为他什么祈求？为他愿意接受上帝的管教祈求，为他愿意悔改回转祈求，按住上帝的心意。圣经说神一定会什么？一定垂听。回转悔改接受神的管教，是不是上帝的心意？弟兄姊妹，是上帝一定听。我们可以祈求上帝给他这个重建的机会。诗篇五十一篇大卫犯罪之后的祈祷，他说我仍求神叫我赢得救恩之乐，赐乐意的灵扶持我。那我就为这个弟兄这位姊妹祈求，我就为这位犯罪的人祈求。当他们犯罪的时间，我仍然祈求他们仍然可以得着救恩之乐，愿神赐他乐意的灵去扶持他。因为他的罪我很清楚，上帝，我清楚知道是一个不至属灵死亡的罪，所以上帝必定垂听。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到第十三节一个很长的段落，讲到关于上帝的管教。我揀了几节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那里说，他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不过今天的怪兽家长就例外了。新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什么？一起读，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受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弟兄姊妹，我鼓励你，我刚才都有略略提过，我有那个习惯，就是我祈祷的那本小宝的里面，或者今天有些弟兄姊妹逢星期三四五回来，或者每一天你亲亲巴父，我尝试你在那本亲亲巴父的那本小宝的里面的后面，你写下一些你所爱的人他们需要回转悔改，你写下他的名字，每一天去为他祈祷。一会儿我们完讲道的时候，我都邀请你在安静的时间为到一个的名字，一个的弟兄，一位的姊妹去祈祷，为他悔改回转祈祷。因为他明明是犯了那个不至于死的罪， 我们就按着上帝话，我按着你的心意向你祈求，你答应过必蒙垂听的。我们一会儿去为到这些弟兄姊妹一同的祷告，或者今天需要的是你自己，或者今天你坐在这里，但是你的心根本不在上帝那里，或者你只不过是你行个宗教的责任回来敬拜，但是你其实已经走迷。求神帮助你，帮助我一样悔改回转。我们为到走迷的，求神引领回转；我们为到怀疑的，求神刚强他们；我们为到那些离开了主的，他们有重新认识耶稣的机会。弟兄姊妹朋友，圣经教导我们，不是所有罪都是致死的罪，属灵生命致死的罪。事实上，约翰一书多次提醒我们，一般的罪如果信徒愿意悔改回转，上帝会怎样？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是约翰一书一开始不断重复的主题。但是我们请弟兄姊妹，你不要只是为自己的软弱祈求。如果我们是一间以真理和真爱共行的一个信仰的群体，你和我自己必须要学习做一个祷告的人，不要只是叫牧师去为你祈祷，仿佛只有牧师的祈祷上帝才听，这个是错的，这个是没有圣经根据的。牧师很愿意为你祈祷，不过更重要的是，好像刚才 Kitty 在领诗的时候一开始说，上帝愿意我们向他倾心吐意。今天你自己做父母，你知道如果仔女犯了错，你渴望他自己来到你面前认错，还是他叫他的家姐、阿哥或者阿叔、阿婶、阿边个三姑六婆走到你这里说，哎呀，他说他知错了，那谁你会重视啊？上帝更加在乎的是你和他的倾心吐意，上帝更加在乎的是你的祷告。但是今天不要只是关心自己，我盼望你亦都为到其他的人同样的祈祷。我们要做一个祷告的勇士，我们要做一个有真理有真爱的祷告的教会。弟兄姊妹，我们一直说约翰一书里面讲真理讲真爱，真理和真爱怎样可以在我们的代祷里面落实？你有没有想过真理和真爱怎样可以在我们的祷告代祷当中落实？作为一个有真爱的教会，我们不会无视那些其他弟兄姊妹的需要的，是吗？当有弟兄姊妹离开了上帝，我们必定会紧张，必定会重视去为他祷告。这个是一个有真爱教会的标记，我们会重视彼此代祷，我们会重视相爱相顾的关系。所以今天你要紧张你身边的弟兄姊妹，他有什么的事情需要祈祷。有阵时他会告诉你，有阵时你看得见但是他不想告诉你，但是你总要为他代求。第二，不单只是一个有真爱的教会，我们亦都是一个有真理的教会。一个有真理的教会就不是乱禁求或者向神妄求，是一个按住上帝旨意去祈求。为着那些敌对上帝的人，我们祈求不是祈求上帝视而不见，我们祈求是这班人有机会重新认识耶稣，甚至使用你使用我去将耶稣重新介绍给他们。但是我们也都为到那些犯了不至于死的罪的弟兄姊妹代求，盼望他们能够回转，盼望他们能够悔改，盼望上帝那个永恒的生命给他们捉得住，盼望他们能够紧靠这一位生命之道的主耶稣。祈求我们自己的软弱，祈求信徒的软弱，当他们软弱的时候不会离开这个真道。弟兄姊妹，什么是按住神的旨意祈求？最后我想带来一个 quotation，这个是英国圣公会教会上一个世纪二十世纪一个很重要教会的领袖 John Stott 史托德牧师，他讲过关于祷告，他说什么呢？他说祷告不是叫神听从我们的一个武器。有人以为祷告就是揸住个武器，是吧？我有个令牌，上帝啊，你都要听，是吧？我讲什么你都要听，因为我祷告。不是，祷告不是一个叫神听从我们的武器，亦都不是他改变主意来到迁就我们， 而是让我们顺从祂的心意的唯一途径是透过祷告。透过祷告你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透过祷告你尝试将你自己的心意和上帝的心意 align。我们藉着祷告寻求神的旨意，我们藉着祷告接受上帝的旨意，我们藉着祷告调整自己去成就上帝的旨意。每一个真正祷告的人，无论他的祷告有什么的 variation， 什么的变化，其实都只有一个主题，这个就是愿你的旨意成就。这个就是愿你的旨意成就。这句说话这么熟悉，在哪里读过？在哪里祈过？在哪里讲过？在耶稣的主祷文里面。这个就是耶稣的祷告咯，这个就是耶稣一生的祷告的内容和方法咯，这个就是他的祷告无不得着的原因咯。弟兄姊妹，完结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读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成为我们今天的金句，提醒我们对神祷告带着的那个坦然无惧的心。我们一起读：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我们同心祈祷。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给权柄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面前坦然无惧的向你祷告。神啊，你提醒我们向你祷告的应许，我们能够得着这个必蒙悦纳的祷告，是遵守你的诫命，行你喜悦的事，亦都是按你的旨意祈求。神，我们深信，我们确信在你里面没有难成的事，亦都唯有你才知道最好的是给我们的事情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就愿你的旨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成就。神，我们都多谢你，因为你在使徒约翰的教导里面再一次提醒我们，当我们面对那些敌挡上帝的人，我们不是为他们祈祷上帝视而不见，我们是身体力行的，我们是以祷告为到他们重新能够有机会认识耶稣而祈求。但是对于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或者我们自己，今天我们软弱，我们犯罪的时间，我们知道这个是圣经说那个不至于死的罪，我们更加要互相代求，我们更加要互相守望。神不是要我们去讲人闲话，讲人是非，而是将弟兄姊妹的需要，他的软弱带到去上帝的面前，去向神祈祷。神啊，求你亲自帮助，帮助每一个犯罪得罪你的人，包括我们自己，能够懂得悔改的路，能够愿意回来你的面前求宽恕，能够回转，能够依靠你的力量去过得胜的生活，生命被你改变。主，我们多谢你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互相关心，互相代求。或者今天弟兄姊妹有他讲得出的代祷需要，又或者今天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他连怎样为他代祷他都不知道，但神啊，你帮助我们建立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代祷的教会，建立我们每一位信徒成为一个满有祷告力量的勇士，听我们祷告，垂听我们的呼求，以致我们按着你心意的祈祷无不得着。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义求，阿们。